各位好，今天9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简单。这两天有人点播一个节目，说是吴京被这个全网玩梗，这是什么个意思？其实这个东西早晚的事儿，这我必须要说啊，这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呢，反噬这件事情啊，是网络的常态，也是社会的常态。首先呢，先跟大家聊聊它到底是被玩了多少梗。总结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啊，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那其他的一些小的就不说了，比如说这个京言京语系列，京言嘛，你看我就是说北京话的，当然我这北京话呢，并不是那么京腔那么重，因为我真是说完全那种京腔啊，哈，就大家就真的听不下去了，我这还靠一点普通话这一边，他这所谓京言京语啊，也不是说北京的京，就是吴京的京。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它代表作是这样的啊：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野外生存，我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我能坦克漂移，你会吗？哎，就这种反问式的这种句式。然后呢，坦克没有后视镜，哎，枪炮不长眼的，黑哥们语言不通，这都是他采访里说的。至于有两件事我特别不理解这个这事儿啊，就是坦克到底有后视镜吗？我这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有各位真懂这个的行家可以跟我在下边留言，就是到底有没有后视镜。那这个至于说中国的蚯蚓呢，中国的蚯蚓大概是这样的，中国的蚯蚓大概得有个100多种，我记得啊，这个纯是一个印象，没查任何资料。他要都吃过，我也挺佩服的，因为好多蚯蚓吧，这个吃不着，真的吃不着。而且呢，说实话啊，有一些蚯蚓是那个保护动物，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要不就是特保，要不然就是那些就是有益的，反正就是中国法律规定不太允许捕杀的。你吃那玩意儿，正格讲，这算是有点自暴其。也犯罪行为的这种感觉吧，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他的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口误。比如说吧，这个解释某场景吧，把暧昧呢说成暖胃啊，这两个人只有一点点暖胃。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说的不错，你知道吧？就是暧昧跟暖胃之间呢，都有一点这个。你可以看作两个东西，一个虽然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暖胃，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交流，但是他们中间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通性，这个其实倒没什么。其实口误这种事儿是很正常的，因为我经常也口误，比如说一说这个萨格尔王，算了不说这个。那个还有呢，就是大男子主义这相关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就是他跟那个他媳妇儿谢楠这个互动的那回，在综艺节目里那次，那个确实看着呀，确实是有点这个有点过分了，对吧？一般老爷们儿不应该干这事儿。你看这我就大男子主义啊，这我就比较大男子主义，我说老爷们儿不应该这么干事儿，这个心态呢不太平衡。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什么这个3岁开始喝酒，5岁灌趴下什么，然后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玩意儿啊就是吹牛逼，大家都这德行，那各位都这样，我还吹牛逼。我当年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喝白酒，反正当时没人家吹那么牛逼啊，3岁开始喝酒，他肝还真不错，真的。一般来讲，千万记住，小孩子不要给他喝酒，因为肝脏发育不全，解酒的能力比较差。好多原来年纪就是说老年人呢，就是拿着这筷子头蘸着二锅头，哎，给这个小孩嘴里点一滴，这种东西真的不要去做啊，甭管是怎么样，这个都不要做这事儿，这先跟大家说一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吴京的国籍，那国籍这事儿咱不说了，这个东西谁也不好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他那种表情包啊，什么见不见呢，有种别赚中国钱呢，这个目中无人呐，惊喜啊，这种表情包这种传播。所以呢，就是说呢，取自大概都是吴京的一些什么宣传照啊，婚纱照啊，什么绿色中国运动服啊，什么这个电影片段呐、啊，什么举国旗啊，就是被网友这个嘲讽。那这些东西啊，实际上而言呢，就特别像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就是那原来我们所说的这种鬼畜的这种梗，就是他给截取了一部分的玩意儿之后呢，就是进行这种病毒式的传播，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玩。而且呢，这回他倒霉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这其实2021年开始，就是从疫情那会儿开始，就基本上大家就已经开始玩这个梗了。只不过呢，没像这会儿这个这么疯狂，大家都拿这个东西当梗玩。那 这种情况再加上病毒式的传播，大家都是凑热闹嘛，那就表现了整个中国这个社会实际上而言呢是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有一些改变，它主要的原因这段时间当然是它那破片子，然后26.7万的票房，当然就这个一扑街嘛，它从那个特别高的票房那个《战狼二》什么《流浪地球》啊，直接下降到这个程度上，这是扑街了一下。然后呢，那这些表现，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呢，在中国而言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呢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它会这么倒霉，这回被全网嘲讽。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呀，哈，这种苦难的叙事，对吧？就是说呢，吴京这个采访的这个言论呢，这个什么，就是一种他整个的这叫什么？我跳个楼啊，我吃遍中国的蚂蚁啊，这种原来啊，把他自己塑造的这种苦难叙事啊，那。如果整个社会在整体向上走的时候，这个呢是这种苦难叙事是一种励志型的叙事，这个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那如果你要是说这整个社会大家都开始吃苦了，你再强调你这苦难叙事，然后你挣了乌泱乌泱那么多钱，那回头那这个社会就要反噬你，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希望通过说我这种苦难的叙事，把自己这个权威啊什么给弄起来啊，对吧？就是这种情况给要弄起来。但是实际上而言，跟他原来给自己那种苦难叙事，我看过他一些采访，就是也是片段吧，不算特别多。那他我唯一看过的一部片子是谁呢？是什么片子呢？是这个《杀破狼》。他跟甄子丹打的那场戏是真的是绝对的经典，就是甄子丹拿这个甩棍，然后呢这个用的是菲律宾短棍术，他用的是一把那个斜钗，就是那个短就是日式的那种短刀，然后呢去跟他去甄子丹去跟他去跟甄子丹拼。那个里边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甄子丹就是用那个东西真打。打得他真的特别特别疼的那种感觉，像那种就特别特别真实，就大家都能够理解。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张扬的这种态势，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说这些话没问题。而且呢，那个时代的中国也没问题，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获取自己专业性啊，或者是一个权威性啊，对吧？但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一旦说到今天这个社会，就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大家都在吃苦，你说你这个吃的苦，你拍的这些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你就不太能够说引发共鸣，反而会干嘛？会遭到反噬，你就会被变成一个嘲讽对象，对吧？那您就跟这就特别简单，就像我说的是，就像比如咱不举别人例子，比如说我吧，我如果说这个我去比如扛个大包什么的，对不对 ？OK， 好，去那个我说我去锻炼去，那个是算是一个矫情，这最多的你说我一矫情，对吧？因为我健身房嘛，那要不健身房，要不我去那个去给人去扛个大包锻炼，算是一矫情。这是在一个好的向上这个的社会就算是不错，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一旦说大家都在他妈扛大包的时候，你说哎呦，我因为这个锻炼身体，我要过来扛大包了，那你我说实话，被打的可能性都比较多，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其实让我想起当年的一些这个关于武打明星的事情。原来李连杰啊出名之后，经常传说，就是后来就是他很多人崇拜的嘛，也很喜欢的，但是经常有人传说哎呦李连杰又被打了，诸如此类这种被打的这种事情，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噬。但是那个时代并不是这样的，它跟现在这个整体社会环境是有所不同的，那个只不过是对于一个流量明星，那会儿不叫流量嘛，对于一种他的那种下意识的要贬低的而已，那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心理。但是现在而言，就等于是整个社会它变得不是那么正常，它不是一个像原来我们认为是一直可以朝上走的。那你现在去强调这种苦难叙事，对照自己生活当中的这种苦难，就觉得说这人太他妈操蛋了，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这爱国人设这事儿。爱国人设吧，哈，就是他，你甭管是战狼啊，还是怎么着啊，就是说呢，这种伪光正的形象过度神化了， 而一个人吧，他是不是能够说那个过度神话，是要看他这个人能不能扛得住的。吴京啊，有一小问题，就是说他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他的说话的语气，还是从他的文化上而言，这种偶像是扛不住的。他大概你想想吧，就是一个人长得如何，他起码他得有一个就是这个外貌其实挺重要的。吴京当年啊，为什么一直就没有大红大紫？因为他年轻，他年轻时候长了一张娃娃脸，这娃娃脸吧就不太适合真正意义上的让他能成那种这种标杆型的人物，就是让他当主角啊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是差一点的。你看咱成龙对吧，在成龙你再怎么不喜欢呢，他从小长，他一上荧幕你看着一脸就苦大仇深，这个他能镇得住场子。往往这个就是你看这一个片子呀，他长相，这个你男主角的长相，他如果不是喜剧片又不是那什么的，你让他那样的长相，他不行。然后呢，后来啊，这个后来他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再加上化妆，脸上多少有点棱角了，哎，这个还好一点。可是呢，他一直这个做派就没改过来。这做派这东西啊，很多时候可能各位就是说能够看得出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包括你的这种语速，包括你的这个坐姿，包括你的这个用词，甚至于包括你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或者面对公众的时候，你整个的这个就甚至于包括手势啊，包括这些东西，不是这种手势啊，就是我说的是这手上动作，那包括摇头晃脑这些东西，这个玩意儿都会给你的这个形象加分或者减分。这个就咱们抛开说一句，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好，为什么说以貌取人？那虽然可能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语，但是呢，以貌取人是一个非常容易或者是说非成本非常低的一次筛选过程。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选过程。如果你的这个你第一眼看到一个人的话，会带入你的各种各样原来就已经具备了的，对吧，这种偏见当中。但是这种偏见是因为你原来下意识的已经做过筛选了。这跟那个去到那个就你比如说吧，奢侈品店一定是以貌取人的。他的貌不包括长相，包括穿着，包括气质。他只如果一个好的销售，他马上能看得出来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开玩笑讲啊，我自己就被这个以貌取人过啊。这当然，这可能哥们儿确实也没什么钱，也确实这样。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回，就是说呢，想买辆车，买辆新车，换辆车嘛。然后呢，就去那个，因为我一直喜欢这个捷豹那个车，就去专卖店买了。专卖店的小伙子直接就把我带到最便宜的那款捷豹跟前了，真的就直接就带过去说这个车挺好的。那你说这我能说什么呢？他要不是说那会儿过于胖，那捷豹那车那款车有点小，那天我就穿了一个那种就是特别巨大的那种就是比较宽肩那种皮夹克，对吧，进去第一下没关上门，这扫门打眼就赶紧滚蛋了。后来买了一个 A6 回家的，就是为什么，因为那车宽，我坐得进去，哎，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明显能看出来你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对吧？他或者是说，你即使不是这个消费档次，我在这边做了一个筛选，我要看我是不是能够直接的去把这个去把这个能最有希望的客人，让我花这个时间精力去销售给他东西的，给筛选出来。所以呢，这些东西就吴京的这个人设，爱国人设，他往往出问题，他包括他的这种权威感，包括他其他一些东西，他出问题都出在这儿了，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构成一个不够完善的爱国的这种叫什么呢，神话的形象，就是他这方面差，好多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对吧？这就跟好多人看我不顺眼是一样的。那直接到时候一旦有这种所谓这种魔音的，或者你说这种病毒式传播鬼畜这种东西出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个东西就给传播开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至于说他们做爱国生意之类的，这个只不过是后来 人家给他附会的一个，就是我想说你呢，我总得有个由头啊，对不对 ？OK，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至于他是不是做外国生意，肯定是啊，对吧？谁都在做生意嘛，对不对？像他这个拍电影，你要没一个主旋律、主线的话，你要没一个那个就是想表达的东西，那你不是拍的是 A 片吗？是吧？这个肯定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说那，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因为对政府的更多的不满，那这个爱国的这一块，你在立的这个人设，又加上你的形象又不那么好使，呱唧，可不就倒霉了吗？大概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网络文化有一个祛魅的一个机制，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网络呢是善于造神的，但是呢也特别善于把一个人呢给打下去，就是毁他，自己造自己毁，这是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说呢，这个他本人原来就是你，但凡是希望自己弄一个伪光正的形象，对吧？那其实他跟原来的这种整个的社会环境就不一样了。原来的社会环境呢，是我们所被传播的这些东西，那进入你的大脑的这种信息是有限的。你这样的这种信息经过多层过滤之后，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在这个是一个叫什么呢，是一个由上到下的传播模式，你包括你的书籍，包括你的这个报纸，包括你的影视，甚至于包括你的音乐，那它呢是通过很多层次的审核，一边呢是政治审核，另外一边呢是一种审美上的审核，对吧？这样的审核过来灌输了很多人的脑子。就是为什么老说就是中国人出生的这块，他就有可能算是某种程度的你要吐狼奶吧，他给灌的特别多。就像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代人如果去，就是你一辈子都要反思自己你原来的这个所构建的整体的世界观，就是从小构建的世界观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你不反思这个，那往往会出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种大一统的思维，对吧？那我从小其实是被灌输这样的，我只有在后来，我大概得到了40岁以后，我来到了日本，就是来到另外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我才把这个整体的世界这方面的这个观点整个去翻过来了。原来我是虽然赞成这个，就是说不反对这个台湾独立，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定。现在我认为不是说不反对，我要赞成你去独立，对吧？我这明显你就可以去举报我台独嘛，对不对？这个没毛病。哎，那这个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回忆一下你自己，真的回忆一下你自己，你从小受的教育在你看来天经地义的玩意儿，那他是不是在后来你有了颠覆？这个几乎每个从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免不了的事情。那像那是原来的这种事，现在又不太一样了。现在的这个信息传播呀，它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上边这个在洗脑，下边这个呢接受这洗脑之后呢，他又再去反馈给上边这些人。但是即使在这个过程之中，也依然有一些人通过这种自我教育，就把这样的这种整个的这个这种洗脑这东西就给它去除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权威性，就是我这个不是说其他的，我只是说对很多人这种权威性、神性就已经被解构的非常非常厉害了。这也就是在信息极大丰富，哪怕这个信息是一个没有那么良好的信息的状态下，它依然会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把这些人的这个神性给解除了，对吧？这是所谓的互联网的祛魅机制。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要，你如果说把自己给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的话，对吧？你就不能够你希望所有的人还一直认可你，一旦有任何一个地方他发现你的破绽，那就分分钟的事儿。咱就不说为了这东西还有一个流量的原因在一边，他就只说这个就是你看你不顺眼，你太完美了，对吧？这个是一定会出现的，无论是谁都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 只要是有流量的人，那都会有这样一天。你现在给我举一例子，谁不是这样的，对吧？谁不是这样的？全都有，全都有。而且呢，这种负面的声音呢，往往会被愿意发表这种负面言论的人进行放大。这个他去拆这个神位的时候，这个动静是最大的。筑起一个神位啊，哈，是一天一天要一块一块砖的垒上去，但是拆那个动静没有特别大，对吧？但是呢，拆那就动静就大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它就出现了。OK， 把它给弄下去了。所以说呢，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哈，这些年他得罪了一个非常彪悍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就是这个女权，大男子主义嘛，把他这个给搁在那上去了。你说吴京是不是大男子主义？肯定是，这毫无疑问的。像我们这代人啊，就是包括吴京应该比我还小一些，那包括像八九十年代这样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太接受过，就是说这个女权主义这个教育，或者是说男女平权这个教育。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心理上，就是说从至少从外表的这种。叫做教养吧，或者怎么样，我们去能够理解这件事儿。但是呢，你说平时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就是往往就会露出那么点马脚了，因为他从小的是这种，你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你不觉得你这个是毛病，你知道吧？你不觉得这是毛病，那你还觉得这是男子气概的一种象征？就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就是你，而且呢。中国的这块吧，中华田园女权吧，又特别善于呢搞这种男女对立。这我不是说正常女权，我说是中华田园女权。那就是说呢，他们善于搞这种对立的时候呢，他会找你任何的地方的麻烦，而且是从最恶意的程度上去理解的。你比如说，就是有一回，我跟那个谁说，比如说叫。就是我跟一个人在聊这个关于做家务的事儿，然后呢，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在网上聊嘛，我说我们家做家务，说我媳妇儿啊就洗碗，我吃完饭嘛洗碗，我这边擦桌子擦灶台，然后那个收拾垃圾倒垃圾，然后这个铲猫砂，然后再喂猫，哎，就给猫得做顿那个什么夜宵啊，在那儿哎搁着，然后呢媳妇儿洗完碗，我们就这个，你说作为一个男人啊，咱不说我干的多少，因为平时其他家务媳妇干的还是多一些的，我这块干的其实并不少。你知道那位女权能找出一什么毛病说我吗？就是中华田园女权，她说你干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招致表扬的，这些事儿你才干的，你媳妇干的那个是最平平无奇，没有人表扬的。我在自己的家厨房，我们家就两口人加两只猫，你是让都宝和松花去表扬他妈吗？这是神经病吗？不就是，你看就大概都是这样。甚至于我原来说，我说我们这代人虽然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呢，这个我这个男子主义啊，这个大男子主义嘛，就是付账，对吧？这个我是习惯于付账，不管这对这女士有没有什么歪心思，对吧？就是你我只要跟女孩子吃饭，一般都是我付账的。那然后给女生开门，然后呢给女士帮着女士那个拎重物，这些东西就还有这样的中华田园女权啊，不是正经女权。再强调一遍，就说你这是瞧不起女生，我应该怎么瞧得起您才行啊？那您拎一大包，然后那个我在旁边袖手旁观，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哎呀，您真有劲儿。对吧？您看您这个一身雄力，你这不是疯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他招惹这么一帮群体，正好是没有靶子呢，啪叽把他撂出来了。他做的又不够好，他你说但凡是跟我似的，他也不太可能能干成这样。就我说句普通漂亮姑娘都已经被全网都给弄成这德行了，对吧？当然也咱哥们心脏比较大，也不怕这种事儿。OK， 好，那你现在可不就大概就是如此吗？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最多的跟您讲，就是归结到一件事儿，就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宣泄。说白了，就是拿你不是想上神坛吗？你不是说爱国吗？你不是吃过苦吗？你挣这么多钱，然后我就找你这个麻烦。 你就是一个，就是就像什么呢？就是原来你是可以被我们捧上去，在整个环境好的时候，爱国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只要这个环境一变，你就是个垃圾，你就是一个伪人，哎，伪装的伪，你就是一个勒索，就反正就差不多这样的，就给你打下去。这个就是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然后社会情绪的一个要宣泄的地方，就找到你说出货口了。说白了就是出货口了，大概就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呀，这个只要是社会环境有这种社会情绪的这种变化呢，这个文化的语境啊哈也是在变，它就变成了像把这样的这种人。让他成为一个不再让他成为一个能够代言整个这个爱国情绪的其他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吃的就是这碗饭。所以就很多，我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不完全不同情他呢？你别看我说这些原因，但是我完全不同情他。为什么呢？你吃这碗饭你就要被骂，对吧？这个是正常的。你没有，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有早就标好了价格，只不过不是让你在今天付而已，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早晚是这么一天的事儿啊。当然了，这个吴京同学呢，他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呢？就如果他再接着往下走这条路的话啊，可能拍个战狼三呢，或者怎么样的，说不定还有一帮人去捧场去。但是我觉得只要在整个社会大环境这一边，他没有再进行再回到原来的中国社会的轨道上，包括政治包括经济这些东西，那扑街倒是不一定会是了，但是应该达不到原来的高度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和各位下车集结。